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战天斗地，破坏自然。几十年来，党文化将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斩揽佛，到今日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同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10,000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够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在一份环境调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曾报道，中国每年出产的 GDP 当中，有18%的 GDP 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很多国家是绿色覆盖的，而中国是一片黄土。很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个曾经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1/6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劣5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中共亦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用的。
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如虾蟹伏尸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讲，理得它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睇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将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合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亦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 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合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合工程该唔该收，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亦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个是禁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要有波道，富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合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合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道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亦是175米。但是按三合工程泥沙组公布的0.7%的水力波度来计算，600几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讲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
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够速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亦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那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那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一回事。还有三合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运促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储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降低。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合工程的实际防洪富用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是将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降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亦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和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封。而张光斗一再叮嘱，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合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合水库以采用促清排运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运只对大坝前好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都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合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合工程永不可见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将三合工程问题跟他们讲清楚，讲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都没得到。
南北水调是继三合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经在2002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在2010年开工。当初三合工程还象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没有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亦开工了。
早在2001年7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核的西线工程纲要 到2005年3月先至俾长期工作同生活喺吊水区嘅自然科学家、工作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先至第一次睇到其庐山真面目。让呢啲第一线嘅专家们十分担忧，西线工程要喺源头上将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200米，比三峡工程唔知要难几多倍，风险亦唔知要大几多倍。
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唔会救咗黄河毁咗长江，甚至救唔到黄河仲毁咗长江呢？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策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够传几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亦是摸住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从来冇让人去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同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个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民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呢？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咩都敢去做。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边个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拜拜。